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渴慕你，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更加的丰盛。主啊，求你来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能够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到你面前来，按照你的话语行事为人，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灵魂能够被你得着。就求主来使用我们，将我们打造成你合你心意的器皿，求主来使用。我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的22章，前面21章我们看到多少年耶利米一直在传讲神的话，真的在他们眼皮底下就看到了。所以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很着急，就打发人去求问，借着耶利米去求问神，但是神的回应跟他们的愿望截然相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21章的第11节看到，怜悯的神仍然愿意最后把一次，把最后的机会给他。那么神没有答应西底家，不是神不愿意，是西底家君王，包括他的百姓，包括下面的祭司，所谓的先知，没有到神面前回转，没有认错，仅仅是说求神把我们这个难处挪去，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在22章，神也借着前面的11节来继续给他们机会，神仍然在最后的关头把机会给他们，我们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抓住。第22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这儿再次神让耶利米，你到犹大王的宫中，前面是把那些领袖带到了那个坟场，后来呢到了宫殿的院里面向众百姓宣告，这一次让他到直接到这个王的宫里面。那在11章，西底家是打发两个人去见耶利米，这次是神直接让耶利米到宫中，直接对这个西底家王说话，说什么呢？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那就是西底家，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那就是从君王到臣仆到百姓，犹大所有的人都应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现在也是神意思上要听神的话，听主的命令，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听，然后我们去行，我们一定会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个福气，那个恩典。第3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他们，不可以强暴待他们。这个话在11章的11节也说过，说要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时候，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神提到了公平和公义，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公平和公义，从君王到百姓都没有。我们昨天分享，整个全国都是彼此的欺压，你骗我，我骗你。我们现在国内还不就是这样吗？就是我骗你，你骗我，就这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货呢？为什么没有公平和公义呢？因为离开了神，说离开了神，心里面没有神，根本没有公平和公义。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国家的元首，这个国家没有神，不可能行出公义来。不管有多么严细的 那个法律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公义写出来。人们认为美国是比较有公义的、公平的。我们从这个去年的大选可以看出来，没有。所以当越离神的时候，这个公平和公义就没有了，你不可能行出来。再善良的人，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平和公义。所以让他们视频和公平和公义，最后其实是让他们到神的跟前，把神当神，按照神的话去行事，这样公平和公义必然会行出来。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信得住以后，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和公义。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带着血气，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做出一些神不喜悦的事，行不出公平和公义，感情用事。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之间，特别熟悉的有感情的，虽然他做错了，我们仍然会包庇；虽然做错了，我们不仅不会劝，而且甚至推波助澜。这样的弟兄姊妹有，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曾有过。对方做错了事，不去劝，不去阻止，而是和他们一起去做。所以我们真的，我们靠着血气，这个血气上来以后，就会体贴肉体，体贴人的心意，这个公平和公义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根本把神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的把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第四节，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就如果行这事，如果行公义、行公平、好怜悯，那心里面有神，那么神就应许说，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不管是坐车、不管是骑马还是步行，一定能够从这个城的各个门进入。那么这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来敬畏神，必然有这样一个祝福，这是神的应许。第五节说，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说如果听神的话，如果把神当神，我们所有的一切神都给我们去摆平了，我们前面的任何的障碍神已经拿去了，所以他们可以任意的从城门出入，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如果不听，那么他指着自己起誓，因为神我们起誓往往是指着一个对别人来说更有权威的，而我们指着谁谁谁起誓，但是神他是最大的、最高的，没有比神更高的，所以他只能指着自己起誓，说这个城必变为荒场。当神指着自己起誓的时候，神的话，那么一出口，这个事一定会成。地变为荒场，那么君王到百姓不可能自由的进出这个城门了，所以他们的平和，他们的和平的那个生活状态可能就没有了。那么第六节是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在第二节是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这是指的西底家。那么第六节说论到犹大王的家，那么犹大王的家，这儿其实是神要开始数算在犹大这个国末了的这个几年当中这几个王的历史。那下面从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就一个一个的让耶利米在西底家面前来数落这些君王，末后的几个君王他们是如何的愚昧，然后如何的把自己的百姓带到这样一个困境当中。数落的目的是让西底家和他的百姓能够醒悟。怎么说呢？说我看到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基列和黎巴嫩，这是两个在当时是非常肥沃非常美的地方。说我看你 那么这个离也是指的耶路撒冷，也是指的整个犹大，说我把犹大看得就像基列，就像黎巴嫩那儿的肥沃美丽，在神的眼里面，这真的是，因为那是神的应许之地，神把自己的百姓带到这个人看似荒凉的地方，但是他们到了那里以后，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有神的祝福。那么在神的眼里面，这一块地方就是这样的地方。但是说，然而我必使你变为荒凉，变为旷野，被无人居住的之地。那么一个地方是肥田还是旷野还是荒凉，这完全是神说了算，神的主权，因为这全地都是他造的，都是属于他的，他让这个地方下雨他就下雨，让这个地方干旱就是干旱，所以这是神的主权。那么以色列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地方就是荒凉之地，你 到那个地方，到过那个地方，弟兄姊妹都看到那是戈壁啊。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以色列现在如此的发达，它的农业居然是能够输出农业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多大的祝福。但是一旦他们离开神，不敬畏神的时候，这个地方真的就是荒凉，就像人们看到的一样，这是神，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我们手中的工，有的弟兄姊妹啊，真是感谢神，说人真的是敬虔，感谢神赐给我们好的工作，赐给我们孩子好的工作。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这样认为，以为自己的工作，认为自己的子女如此的在工作上如此的出色，日子过得如此的美满，不是因为神，是因为自己有本事，有高学历，有学识。其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如果神哪一天要拿走，我们可能会输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真的要敬畏这位神，我们知道认识神，知道一切都出乎神，我们没有什么自夸的，我们过得好是因为神，过得不好也是因为神，我们过得好那是神的祝福，过得不好那神可能透过环境来惩罚我们，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能够得到从而来的这样一个福气。第七节，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你们要砍，他们要砍下加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那么神怎么使他们变为旷野呢，成为无人居住的城邑呢？神要预备行毁灭的人，我们知道这个行毁灭的人那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王带着军队来攻击他，他们要砍下你加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这个香柏树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在犹大地是不产，是没有香柏树的，他们是从黎巴嫩运过来的，包括建这个圣殿，所有的这些香柏树的材料 都是从黎巴嫩运过来的。那么这儿为什么说砍下你加美的香柏树呢？其实是用香柏树来建起来的这些建筑宫殿，他们的房屋只要扔在火中，要一把火烧掉。第八节，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这个话我们很熟悉，在前面我们也看到过几次，当这个以色列犹大败坏以后，被神惩罚灭了以后，那么其他国的民走来走去经过这个地方，就会笑，就会耻笑，说为什么耶和华向这个城如此行呢？然后别人说，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就连外邦人，就连不是神的选民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知道是犹大人以色列他们自己背离了神的约，没有守约，招致这样一个大的患难，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个话最早在申命记的29章24到26节也提到过，弟兄姊妹完了 回去看一下《申命记》29:24-26，同样的话，就一定会，如果神的百姓背离的神不是个神的约，最后一定会遭到这样一个下场，不仅自己败坏，而且成为外邦人的不信神的人的笑谈。我们现在也是，如果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前面走，后面一定有人指点，不光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指点，那些不信神也指点。所以我们好多时候传福音特别难，因为我们没有行出来，我们嘴皮子传福音，那个行出来的事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成为别人的笑谈，被人耻笑。这是极为不荣耀神的事，我们在亏缺神的荣耀，不是荣耀神，而是给神带来的羞辱。那下面第十节，神就借着耶利米在这西底家面前来数落前面几个王。第一个王是约哈斯，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约西亚在主前的609年在米吉多战死，被杀，被埃及王杀了。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是埃及王带人去攻打那个东边的亚述，因为亚述和这个约哈斯呢有一个协议，有一个盟约，所以当埃及王走到半路的时候，就被这个约西亚给拦住了，约西亚就跟他们征战，在战场上约西亚战死。那么战死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接替他做王。约哈斯做王仅仅三个月就被埃及给掳到了埃及，死在了埃及，是这样一个背景。说不要为世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不要为世人哭嚎，这是说约哈斯你自己不要为世人哭嚎。这个世人是谁呢？那就是指的他的父亲战死的约西亚王。说不要为死的你的父亲这个王哭嚎悲伤，要为什么呢？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那离家出外的指的谁呢？就是指他自己约哈斯。那么这就是约哈斯即将要离家出外，那就是被掳，而且不可能再回到本国，他最后死在外面，是这个意思。第十一节，因为耶和华弄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括号里面说这个沙龙就是约哈斯，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这是约哈斯啊，他做王以后虽然很短的三个月，但是这三个月之内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依靠神，仍然是远离神的，所以受到了惩治，仅仅做了三个月，这是非常短命的一个王。第二个王是约雅敬，约雅敬是约哈斯的哥哥，可能比约哈斯大的两三岁。那么约哈斯把王位掳走以后，这个王位给了约雅敬。约雅敬什么情况呢？13节，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这个约雅敬毫无公义，他让百姓为他建房，为他造宫殿，但是不给工价，这是欺压人的。这也是前面21章的11节和刚才22章一开始提到的，不行公义， 起压，别人应得的工钱自己扣下了，是这样一个王。这个王说什么呢？这个约雅敬说什么呢？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户墙板是向北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这儿描述的他这个宫殿是何等的大，何等的豪华，但是这些都是压榨人的血汗换来的，他不给工钱。第十五节，神就对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下百木楼房争胜吗？难道你做王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奢华生活吗？这个约雅敬他心里面没有神，他根本不爱护自己的百姓，他做王就是为自己享受，所以给很大的宫殿，豪华的宫殿。神就说，你难道你做王就是为了这些吗？这个王真的是鼠目寸光，眼光特别的短。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也是跟这个约雅敬王差不多，我们就是追求地上的事，我们所做的一切从早到晚，从晚上到早晨，都是想着如何的去挣更多的钱，如何把自己的生活打造得更好，如何把自己的房子打造得更漂亮，全是这些。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约雅敬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很少可能想到自己。他下面说，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说你的父亲约西亚王不是也吃也喝吗？他也享受这些吗？但是他是施行公平和公义的，而这个约雅敬没有公平和公义，是欺压人的。说同样吃同样喝，但是你的王是施行公平和公义的王，他那时他得了福乐，他得到了神的祝福，那也为自己你现在没有这个祝福，可能与你没有关系。下面继续说，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他得了福乐。再一次说，这是一个行公平公义好怜悯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就得了福乐，神就祝福他。那么在约西亚的那个年代，天下太平，约西亚是非常好的王，他甚至把球台全部废掉。下面说，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说认识神难道不就是为这些吗？照着认识，这个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的认识和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汉语里面认识不是不太一样。我们认识常常说，你认识那个人吗？那就是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个认识其实就是像夫妻之间那么亲密无间，彼此赤裸敞开，没有任何的隐蔽的东西，这种认识。那么认识神，那么就我们和神世界完全合在一起的，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神对我们非常的敞开，我们也对神也非常的敞开，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他掌管，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神，那么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福的。所以我们现在每天要读神的话，我们就是要认识神。认识神不是明白就行了，我们好像行出来，让我们从里到外，让我们的心被神得着，我们的全人全心都在神的里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这个是就是真正的认识。我们在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了？我是还没有真正完全达到这个程度，仍然在这个过程，我们在追求，我们尽可能让自己完全的被神得着。我们做错了不要紧，我们到神面前回转，求神来赦免，神再次能够在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王。第十七节，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说唯有你约雅敬，你是专顾贪婪， 眼睛每天盯着世界上事，就盯着自己那个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目光太短，没有看到自己的百姓在那受苦，没有怜悯的心肠。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信神的弟兄姊妹、属神的儿女，我们真的要注意的。我们不能专顾贪婪，专顾地上的事。地上事也就几十年，很快就过去。那我们的灵魂，那个永远的不灭的灵魂，那个归宿才是最重要的。第十八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爱在我的哥哥，或说爱在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爱在我的主，或说爱在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这是犹大王约雅敬的一个下场，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没有公义，不依靠神，不信靠神，所以神让他死了以后像埋驴一样。一个王他死了以后一定有盛大的葬礼，但是这个约雅敬没有资格，神把这一切的荣华、这些荣耀都拿掉了。他死的时候没有像一个王一样，而是像一个驴一样被人埋掉，扔在了城门之外。这是作为一个王，在后人看来，这是极大的一个羞耻。我们记得在90年左右，那么好多那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倒了以后，那么有的那个当时的君王被从坟墓里边拿出来以后鞭打，这真是耻辱，对他来说。那么约雅敬现在就遭到这样一个审判，这是心里面没有神的下场，因为他是神的选民，他的王位是神给的，但是他没有珍惜。就像今天我们这个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非常高贵的，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轻看，不知道作为儿女身份如多么的高贵，所以我们轻看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行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那么一定会遭到神的重罚。神透过环境也是爱我们，所以我们好多时候陷在环境里面，我们不要怨人，也不要怨神，好好在神面前反省。第二十节，下面是对整个百姓的，说你要上黎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巴亚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这儿提到了三个地方，黎巴嫩我们熟悉，巴山、亚巴林我们可能比较陌生。那么这三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黎巴嫩在犹大的北边，那么巴山呢，这个地方在犹大的东边，亚巴林在犹大的南边。那么一个北，一个东，一个南，这个其实就是指的遍地，就是包括犹大在内的周围的这个遍地。什么意思呢？说亲爱的都毁灭了，你亲爱的，这个你指的是耶路撒冷，指的犹大这个国家。他说亲爱的是什么意思？谁呢？他说亲爱的，那就是和犹大签订这个协议的这些盟友。那么当时在特别困难、危机重重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会抱团，因为都比较弱嘛，抱起团来以后，那么一旦遇到外族入侵，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去抵抗。所以犹大王、犹大和其他周围的这些列邦，比如说摩押，比如说亚门，比如说其他的那些国家，包括埃及，他们签订了这样一个盟约。这是他们亲爱的，这些亲爱的都毁灭了，也就是巴比伦王带着这些部队过来的时候，把周围的列国都灭了以后，然后才攻打犹大国。大家要知道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因为这是 神透过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去谈的，去数落这些王、这些百姓，这些已经发生了。下面说二十一节：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你指的犹大，也指的整个犹大的百姓，包括君王，说你兴盛的时候，说你好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而且是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听神的话，不肯听。他不是外邦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有律法赐给他们，他们手里边有神的话，他们当中有神差遣的先知，但是他们就是不肯听。不听从我的话，这是神说的。第二十二节是你的牧人要被风痛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暴愧蒙羞。这是他们家的下场。你的牧人，那么犹大的牧人是谁呢？那就是指的那些领袖，包括先知，包括祭司。这些牧人呢，我们在前面看到那是假的，二十三章进一步要阐述。他们的牧人是牧养这些百姓的，应该把这些百姓带到青草地溪水旁，应该带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些牧人、这些先知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现在好多家师傅，他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不是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要得自己的荣耀，不是外甥得荣耀。我听过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他们教会弟兄姊妹就是受洗的时候，因为受洗人不多，那么其他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第二次在受洗，他们说什么呢？给这个牧师面子。我这是亲口听到的，多么新鲜这些事。为什么呢？这是这个牧师要得荣耀。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光景以前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些牧人，这些假的先知是把这些百姓带到自己面前，没有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就糊弄这些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不会有刀剑。耶利米在那儿传神的话，说你们要大听神的话，要谨慎，要回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神会兴起刀剑，兴起饥荒，兴起瘟疫。但是他们说没有的事儿，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恩典的神，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慈爱的神。他们忽略了神的公义，不在神的面前讲公义，不讲真相。所以这些牧人呢，要被风通吃，这个风指的是巴比伦，被巴比伦通吃。就巴比伦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傻眼了，原来耶利米说的是对的，这些牧人是糊弄人了。但是晚了，神给的机会他们用尽了。神说引错路的和跟错路的一同败亡。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就是刚才说的，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暴愧蒙羞。所以他们那么的恶，这个恶就是因为不信神。不信神的人无论他多么善良，他心里面一定是有那种恶的，因为这一切最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暴愧蒙羞就是成为别人的笑柄，成为一种羞辱，当后代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也是一种耻辱羞愧。遭到神的惩罚。二十三节，你这住黎巴嫩在夏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惨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你这住黎巴嫩在夏柏树上搭窝的，那么这个指的是耶路撒冷，几乎耶路撒冷的所有的这些大型的建筑都是黎巴嫩的夏柏树运过来建造起来的， 所以这是大卫治的耶路撒冷。就是你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那么也可能也指的是整个犹大的百姓，现在有痛苦要临到你，这个痛苦临到，那就是神要在他们当中兴起刀剑，兴起饥荒，甚至瘟疫。当这些痛苦临到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到的痛苦就像残难的妇人一样，甚至常常用残难的妇人来形容这个痛苦，极度的痛。所以说那时你何等的可怜。真正遇到大难的时候，人就四处逃奔了，自己家园也顾不着了，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十年，让自己家打造的那么好，那么豪华，最后也顾不着了，命要紧。第二十四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哥尼亚括号里面也叫耶哥尼亚，这哥尼亚是谁呢？就是这个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最后拿下了以后，那么约雅敬接续他做王。他对约雅敬怎么说呢？说虽然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我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神一开始把约雅敬看作他神右手上戴的戒指，神右手上戴的戒指那是代表神的权柄啊。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时候，那些皇帝那个大拇指有一个扳指，那是代表他的，那是他的权柄，他的权威。那么这是神把这个约雅敬看作神右手上的戴印的戒指，那么神把这个国王的权柄给了约雅敬，也就是约雅敬的这个王位是神给的，他的权柄也是神给的。但是现在说，神说凭我的永生启示，我必将你从这个上面摘下来，那意味着他要失去自己的王位，失去自己的权柄。25节，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加勒底就是巴比伦。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却不得归回。神当时透过巴比伦王，巴比伦掳掠这个犹大的百姓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那么约雅敬这个时候是其中的一次，当时可能10000多人，包括约雅敬，包括他们的家里面所有人，包括他的母亲，包括一些就是有什么寄宿的这些人百姓，全部掳了去，是这一批。他们被掳以后呢，他们也特别日思夜想的想回到犹大地，但是他们再没有这个机会，这是约雅敬的下场。因为神把他从那个手上摘下来，就像摘戒指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我们手里面所有的都是神赐的。我们紧接着，我们现在我们过得好与不好，我们都是这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感谢神，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敬畏神，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当我们真正认为我们手里面都是神的时候，我们一定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心甘情愿的为神去做。这个特别在十一奉献上能够看得很清楚。做到十一奉献的弟兄姊妹，我想他心里面一定是有感恩的心。如果是真心从心里面愿意十一奉献，有的是装模作样，我不排除。有的弟兄姊妹是透过自己的侍奉，透过自己的奉献，来在神面前来表现自己，想得这样的好处，心还真是不一定是那样的。那从心里面愿意侍奉神，愿意拿出十一奉献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一定是感恩的，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做不到的可能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并不认为这是神赐的，是自己靠自己本事得来的， 啊，我儿子多有本事，我女儿多有本事，没有想过这个本事是神给的。那约雅金现在受到这样一个惩罚。第二十八节接着说，尼哥亚这人被轻看破坏的，尼哥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是神用这个话来讽刺他，为什么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呢？我们是神手里面的器皿，在手里面这个器皿是特别的尊贵的。真的，这个世人不信神呢，在奚落我们，在挖苦我们，讽刺我们，笑话我们，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的身份真是不一般。以色列民被神拣选以后，那以色列民在神的眼里面是独居的民，他没有列在万民当中，地上的万民万族很多，但是以色列不列在他们里面。为什么？以色列民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也是。但是哥尼亚这个约雅敬现在是成了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因为他这个器皿是他自己没有把自己把握好，这个器皿他自己安上了假肢，安上了腿，自己开始跑，自己开始走路，不按神的心意去做，神往这边往这边挪一挪，他不，他偏得往那边走，因为他上面已经长了腿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老老实实做神的器皿，神怎么挪我们就怎么听，把我们放在哪儿我们就跟去就行了。所以自己不要用自己那个腿来放到这个器皿上面，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特别在侍奉神的上面，我们侍奉神是神是喜悦的，但是如果以我们自己的心意，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侍奉神，那就神不喜悦。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侍奉，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因为什么？我们把那个器皿上长了好几条腿，可能不止两条腿，经常我们自己跑来跑去，所以最后被轻看，被破坏器皿。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器皿就会被使，可能会被神抛弃，不再使用，是无人喜爱的。说他和他的后裔为什么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那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第二十九节，地啊地啊地啊，连续说了三次，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个地啊地啊，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从三十节可以看到，这是代表指的是百姓，指的犹大百姓。所以犹大的百姓啊，犹大的百姓啊，犹大的百姓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重复的时候说明神对这件事情是特别的看重，你们要听啊，听神的话才能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不听那就是咒诅会临到。那从摩西时代神的律法颁下来以后，赐下来以后，神一直告诫他们，前面就两条路嘛，不是灭亡就是永生嘛。那么听神的话就是得到那种恩典，不听神的话那就是咒诅来了，就这么简单，很简单。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做不到，常常自己高看自己，那个自义骄傲，自己把自己当作神，把神当作他们手里边的器皿，想把神指来指去。就像西底家最后去差派两个人去让耶利米，其实带着命令的口味，可能让他去求问神，让神把巴比伦王夺去，不要让他过来，而不是首先到神面前回转，不是审查自己，而是把神当作一个工具在使用。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时候的关键，我们的生命。我们表面上我们在祷告是求问神呢，其实是在命令神呢，在指使神呢，神啊，你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我们有没有自己，我们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应许我们只要按照他的话去做去行，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不用去求，神也把各的恩典加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到神面前省察自己，听神的话。第三十节，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是这个约雅敬的一个最后一个，不仅他的下场，而且神对他的子孙也有咒诅。你看，我们真的是，我们背离神的时候，神咒诅不一定是不光是咒诅我们自己，我们的子孙也跟上沾光了，沾这儿的光，至少三到四代。再说要显明，要显明，那就是要在世世代代要显出来。这个人算为无子，这实际上约雅敬有七个儿子，但是为神为什么算为无子呢？因为这七个儿子也没什么用，作为一个王，他的儿子能够继承王位，那个儿子才是他真正的儿子。儿子不能继承王位，不能继承我们的家产，家里我们死了以后不能继承我们的遗产，你说这个是儿子是儿吗？儿子应该是有权柄，有权力继承这些家业的，不能继承的那就是外人嘛。所以算为无子，生了七个儿子没用。神让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生养众多是要荣耀神的名。当生养众多带来是恶，带来是不公义，这个众多那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以色列人从百姓到君王都是这样的，在神看来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平生不得亨通。这些后裔平生不得亨通，做什么事都没有送礼，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也就是约雅敬，他约雅敬自己这个血统到此为止，他是最后一个王，他的儿子以后没有机会。那可能现在我想现在以色列的那些总理总统可能与约雅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是神的话，一定会应验。我们从二十二章可以看到神的怜悯，神的公义是并行的。我们不能只去想到神是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肆无忌惮放肆，甚至为所欲为。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有公义，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他从他而来的恩典。如果你想神没有公义，那么整个是混乱的，我们信的这位神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神没有公义，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神的公义，我们要常常去想，我们想到神的公义，我们一定会省察自己，我们有个惧怕的心，有个畏惧的心，敬畏，除了敬还有畏。神不是让我们真正去惧怕他，但是我们这种敬畏的心要有，因为神有公义。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公义是真的是变形，忽略了哪一方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有缺乏的。我们在感谢神赐下这个耶利米书，让我们能够看到以色列的光景，透过以色列这面镜子，也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如何的去看待自己，如何在我们家人当中，在我们亲朋好友当中去活出这种生命来。我们不仅口传，更重要的是有见证，我们的见证比我们口传更重要，用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让更多的人能够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好，我就分享到这儿。